第二编，北国众先知。何西阿书十四章九节，经上记着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第九章，提斯比人以利亚。本章根据列王记上十七章一至七节。当亚哈的日子，在约旦河东基列的群山之间，住着一个大有信心而勤于祈祷的人。他那无畏的服务已注定要遏制那在以色列中迅速蔓延的被盗之风。提斯比人以利亚虽然远离任何名城，又未身居高位，但他开始他的使命时，就深信上帝的旨意乃要在他面前预备道路，并帮助他大获成功。他的口中发出具有信心和能力的话语，他也毕生从事于改革的工作。他就是那在旷野中喊着的人声，为要斥责罪恶，破退那邪恶的狂澜。当他尚未以谴责罪恶者的身份来到民众面前时，他的信息对于凡渴望获得医治之患罪病的人，就成了激烈的乳香。当以利亚看到以色列越来越深地陷入拜偶像的罪中时，他的心灵就因而悲痛，他的义愤也激发起来了。上帝已经为他的子民行了大事，他已拯救他们脱离奴役，并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好使他们遵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但如今耶和华慈悲的旨意几乎被遗忘了，不信快要使着被拣选的国民与他们能力的泉源断绝了。以利亚从那山间退隐之处看到这种被盗的情形，便不胜忧伤。他心灵惨痛地恳求上帝阻止这一度蒙爱之子民的邪恶行径，如果必要的话，不妨降刑罚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可以看出自己逆天的真相。他渴望看到他们悔改，以免恶贯满盈，惹起主的怒气而将他们全然毁灭。以利亚的祈祷蒙了应允，多次的恳劝、告诫和警告都未曾使以色列人悔改。时候已到，上帝必须借施降刑罚来向他们说话了。敬拜巴利的人既然声称上天的珍宝雨露不是从耶和华而来，而是出于统治自然的能力，并生成地土之所以能肥沃，并生出富饶的产物，乃是由于太阳的创造之能，所以上帝的咒诅就重重地降在这被玷污的地上。这样就可以向被盗的以色列各支派显明，他们倚靠巴利的全能以求得属世的福惠是何等的愚妄。他们若不悔改归向上帝，并承认他为一切福惠之源，就不会有雨露降在地上。以利亚奉命向亚哈王传达上天降罚的信息，他并没有寻求做耶和华的使者，而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他为上帝圣功的荣誉大发热心，因此毫不迟疑地顺从上帝的呼召，虽然顺从似乎是要在那恶王手中招致迅速的灭亡。先知立时遵命出发，昼夜行走，一直走到撒玛利亚。他到了王宫，既不要求许可，也不等正式通知，他就穿着当时先知所贯穿的简朴衣服，经过那般似乎没有注意的卫士，片刻之间便站在惊愕的王面前了。以利亚并没有为自己的突然出现向王道歉，因为有比以色列统治者更大的一位差他来说话。他向天举手，严肃地奉永生上帝的名断言，至高者的刑罚即将降在以色列的身上。他宣告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以利亚之所以传达着信息，完全在于他运用坚强的信心， 确信上帝圣言绝不落空的全能。如果他没有绝对相信他所侍奉的上帝，他就绝不会出现在亚哈面前了。以利亚在他往撒玛利亚的途中，经过了川流不息的溪涧，覆盖着青翠草木的山岗与似乎永不干旱的森茂的丛林，目光所接触的一切尽都美丽，显着很可能有所疑疑，这些流水潺潺的溪涧怎能成为干涸枯竭，那些青山翠谷怎能成为赤地千里，但他并没有给不信留地步。他完全相信上帝必要使被盗的以色列降杯，并借着刑罚使他们悔改。上天的谕旨已经发出，上帝的圣言绝不落空。以利亚甘冒生命的危险，一无所惧地完成了他的使命。刑罚即将来到的信息像晴天霹雳般落在那恶王耳中。亚哈惊魂未定，不及答话，以利亚竟为等候要看他所传信息的反应，便像他来的时候一般突然不见了。主行在他的前面，指明他的道路。他嘱咐先知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王殷切地追寻这位先知，却找不到。王后耶喜别因那闭塞天上府库的信息而大为震怒，立时与巴利的祭司商议应付之策。他们和他一同咒诅以利亚，并藐视耶和华的愤怒。不管他们怎样渴望找到那发表灾祸之话的人，但他们是注定要遭遇失望的。同时他们也无法把那论到因普遍被盗而招致刑罚的信息向人隐瞒起来。以利亚斥责以色列人罪恶的消息和他所说迅速来临之刑罚的预言，很快就传遍了全地。有些人起了惧怕的心，但是一般人却轻蔑讥诮那从天而来的信息。先知的话立时应验了，那些先前一听说这灾难就讥诮的人，不久就不能不加以认真的反省了。因为几个月之后，地土没有雨露的滋润就干旱了，蔬菜草木也都枯槁了。再过一些时候，那从不和解的河流开始减少了，溪涧也开始干涸了。然而国家的领导人物还是劝勉众民要信靠巴利的全能，而将以利亚的预言当作无稽之谈。祭司们依然坚持降雨乃是巴利的全能，他们强调不要怕以利亚的上帝，也不要因他的话而站立，又说那是地土按时出产供给人畜食粮的乃是巴利。上帝传给亚哈的信息是耶喜别和他的祭司以及一切随从巴利和亚斯他路的人有机会试验他们所侍奉的神的能力，假若可能，还可证明以利亚的话是虚谎的。以利亚一个人的预言，面对着数以百计的拜偶像之祭司所做的保证。如果巴利能否定以利亚的预言，而仍然降露下雨，使溪流继续灌溉，使草木仍旧繁茂，那么就让以色列王敬拜他，让众民称他为上帝吧。巴利的祭司既然决心要使民众受骗，故此继续向自己的神奉献祭物，并昼夜呼求他们滋润地土。祭司们试图用贵重的祭物来平息他们神明的怒气，并以一种值得用在更加事工上的热忱和恒心逗留于他们异教的神坛四围，恳切求雨。夜复一夜的，他们的喊叫和呼求响彻着厄运已经注定的全地，但是在白昼，天空中仍然没有云彩出现来遮蔽太阳炽烈的光线，没有雨露滋润干旱的土地。巴利的祭司所做的任何努力都不足以改变耶和华的话。一年过去了，仍然没有下雨，地土干焦的像被火烧过一般，太阳的灼热毁坏了残存的草木，溪流干涸了，牛鸣羊叫在痛苦中到处徘徊，那一度茂盛的田地已变成了干旱荒芜的沙漠，荒凉的废墟。那奉献给敬拜偶像的树木已叶落枝枯， 森林也残败凋萎，不足遮阴了。空气干燥滞闷，风沙障目，几乎使人不能呼吸。过去繁荣的城市和乡村都变成了哀哭之地。饥渴带来了可怕的死亡，威胁着人类和牲畜。饥荒及其一切的恐怖越来越迫近了。然而以色列却不顾着许多上帝全能的名证，既不悔改，也没有学得上帝所要给他们学习的教训。他们未曾看出创造自然的主控制了自然界的定律，能使之成为赐福或降祸的工具。他们心骄气傲，又迷于虚伪的敬拜，所以不肯自卑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于是他们开始将他们所受的痛苦归咎于其他的原因了。耶洗别完全不肯承认这次旱灾是耶和华所降的刑罚，他在公然反抗天上上帝的决心方面毫不屈服，竟与几乎全以色列人联合起来，指摘以利亚为使他们遭受一切不幸的祸首。他岂没有做见证反对他们敬拜的仪式吗？他申辩，只要能拔出他这个眼中钉，他们神明的怒气就可以平息，他们的灾难就可以终止了。亚哈受王后的怂恿，便着手仔细搜寻先知藏匿的所在。他差遣使者到四周远近的列国去，访寻他所憎恨而又惧怕的人。他焦急地尽量彻底搜查，并要这些邻邦启示表明他们对先知的下落毫无所系，但这种查询毫无效果。先知安然无恙地脱离了王的毒手，而王的罪却正是招致被触犯之上帝的愤怒降于全地的。耶洗别反对以利亚的奴隶计失败，就决定要杀害以色列中一切耶和华的先知，以泄他心头之愤，绝不容一人存活。这个狂怒的妇人实行他的心意，屠杀了许多上帝的仆人。虽然如此，但终未完全杀尽，因为亚哈的家宰俄巴底仍然效忠上帝。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将100个先知藏了，每50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第二个荒年又过去了，而无情的天空仍然没有下雨的迹象。干旱和饥荒继续蹂躏全国，做父母的既无力解救儿女的痛苦，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然而被盗的以色列仍旧不肯在上帝面前自卑，并继续埋怨那位因他的话而使这些可怕的刑罚临到他们身上的人。他们似乎不能从自己所受的痛苦和患难中看出悔改的呼召。上帝的干预必保守他们不致走到越过上天容忍之限度的致命地步。以色列的被盗乃是较比所有饥荒的种种恐怖更为可怕的一项恶行。上帝正在设法使民众摆脱欺骗，并导使他们明白他们对自己生命和一切所有均需仰赖之主的责任。他正试图帮助他们恢复所丧失了的信心，因此他必须降大灾难在他们身上。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的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恶进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上帝已经差遣使者到以色列那里去，恳劝他们转回效忠于他。如果他们听从这些劝告，如果他们离弃巴力而归向永生的上帝，那么以利亚降罚的信息也就绝不会向他们发出了。但那原可作为活的香气叫他们活的警告，却成了死的香气叫他们死。他们的自尊心既受了伤害，他们的怒气就像上帝的使者发作了，这时他们对于先知以利亚非常恨恶。只要他落在他们手上，他们就必欣然地将他交给耶洗别，妄想止息他的声音就能使他所说的话不致应验。 他们虽面临灾祸，竟然在拜偶像的事上酷恶不圈。这样，他们就在那招致上天降灾与全地的罪上加罪了。被击打的以色列有一个唯一的救法，转离那招致全能者惩罚之手的罪恶，并全心全意地归向耶和华。上帝早已有保证赐予他们，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是蝗虫吃了地的出产，或是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上帝之所以在发起决定性的改革之前不降雨露，就是为了要实现这种良好的结果。